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3日，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周五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支持因疫情而遭受打击的中国经济；解封在即，武汉发出疫情警报，要求市民不要出门；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撞沉越南渔船。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周五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支持因疫情而遭受打击的中国经济。这位央行官员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五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记者会的主题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和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最先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中国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问题严重，出口市场坍塌。经济学家们普遍期待中央政府尽快推出第二轮经济纾困方案。刘国强指出，中国企业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供应链问题，企业要生产，原材料配不上，可能会有一部分行业企业生产无法进行；二是贸易管道遇阻，有些企业产品生产出来了，但订单取消了，卖不出去。他认为这两个现象都很突出。刘国强说，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跟疫情爆发前相比肯定不好看，但他认为影响是短期的，三月份情况会比二月份明显的好转。他说，下调存款利率，降低借贷成本必须谨慎，因为目前通胀水平较高，今年头两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5.3%，下调存款利率可能会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路透社援引刘国强的话说，存款利率跟普通民众关系更为直接，实行负利率就必须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目前中国银行的一年存款利率是1.5%。中国武汉当局提醒市民，目前疫情风险仍然很高，需要保持警惕。这是湖北省解除防控限制，宣布武汉将在一周后解封的决定以来，首次向公众发出疫情警报。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周五要求武汉1100万市民，除非万不得已就不要出门。武汉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之地，从1月23日以来，全市居民一直被禁足在家。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4日发出通告，从4月8日0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的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的流动。周六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叫扫墓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4月3日发出消息，中国国务院决定在清明节当天举行全国哀悼活动，深切哀悼在抗疫疫情当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新华社说，周六上午10点起，全国民众默哀3分钟，防空警报和汽车、火车和轮船的喇叭鸣响。清明节通常是人们给已故亲人扫墓的日子，不过南华早报4月3日报道，北京今年要求人们待在家里，在网上表达他们的敬意，以限制新一轮感染爆发的风险。4月4日将是中国的第四个全国哀悼日，此前的三次分别在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2010年4月 玉树地震和2010年8月甘肃山体滑坡。据德新社报道说，越南地方当局星期五表示，越南一艘载有8名船员的渔船被一艘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撞沉。这一举动可能提升那里的紧张局势。越南广义省的地方官员阮文海说，这是我们公社今年发生第一起中国船只撞沉我们的船只事件。北京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中国提出的主权声索海域跟周边国家的200里的经济专属区有大片的重合。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北京大学海洋研究所先前发表报告称，在今年2月，也就是在中国正在忙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期间，几百艘越南渔船出现在中国广东、广西和海南省近海海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高级卫生专家本星期估计，新冬病毒有可能导致10万至24万美国人死亡。此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白宫减缓病毒传播、扩大社交距离建议的执行时间延长了30天。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认为，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白宫手中不多的应对选项之一。专家们重申，快速检测对于减缓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的2名医学专家4月2号说，尽管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已经实施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关闭了学校，禁止大型集会，限制非必要旅行，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美国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数仍然很可能会高达10至24万人。专家还表示，这是真实的数字，并且承诺要竭尽全力减少死亡人数。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瑞智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看到的几项预测，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理。他说，我认为将社交隔离再延长30天的努力至关重要，应该拥护。很有可能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延长这项措施，当然我希望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但如果死亡率没有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则别无选择。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的执行主任贾平分析，美国高级卫生专家提出这一数字，可能也是一种警告方式，强调最坏的情况，以提醒公众注意。贾平说，目前全美新冠病毒感染病死率略超过2%，但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这些天有下降的趋势。按照这一比例，恐怕要有2000万至5000万以上的人感染，才会有福奇医生所说的10万人以上死亡。贾平表示，特朗普白宫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其手中不多的应对的选项之一，也显示出党派政治对有效的抗疫产生的影响。贾平也是一位法律学者，是美国德克萨斯圣玛丽大学法学院的兼任教授。贾平认为，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卫生问题属于州内的事务，居家令只能由州长们颁布，而且不具有强制的执行效力。特朗普试图宣布纽约等3个州为隔离地带的努力，就因遭到这3个州，因为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的州的反对而流产。因此，大选年的党派争斗可能会使局部地区出现最坏的情况成为可能，甚至会影响美国的整体抗疫行动。白宫提出延长扩大社交距离执行时间30天是有数据支持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塞格纳实验室对感染率进行了破解，显示在不实施社交距离措施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在5天内感染2.5人，然后 在一个月内能够感染406人，将社交活动减少50%，一个月后只会有15人感染，这是很大幅度的下降。这项研究显示，如果将社交活动减少75%，就相当于目前白宫指南所推荐的那样，一个人在5天内感染不到一个人，这意味着一个月内只有2.5人感染，这将是巨大的下降。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3月底时批准了 AVID 实验室研发的快速检测手段。该测试只需5分钟即可获得结果，被特朗普总统称为闪电速度。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据报道，美国已经更新了6代检测方法，出结果的速度从刚开始时的2天到目前的5至15分钟。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基瑞治对美国之音说，更快速和更广泛的检测有利于缓解病毒的传播，但是几分钟之内出结果的检测目前还没有普及到美国众多的私人诊所的家庭医生手中。圣基瑞治说，快速检测对于切实拉平曲线至关重要，目前需要3-4天才出结果的测试还不够迅速。作为一名诊所里的家庭医生，我希望病人能够快速的检查，只要在诊所里等待5到15分钟，就像我们现在做快速的流感检测或者是链球菌的喉部检测一样。美国各州也相继推出了私营实验室和大学医学中心开发的诊断测试。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维恩说，新的快速测试加快了测试结果的周转时间，有助于平缓增长曲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很可能会着手解决长期以来美军对中国医药产品的高度依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曾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3月初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的药物供应跟美国的商业医药采购系统一样，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一些药品原料及成品。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对美国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星期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在召集媒体电话会议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
This has really been a wake-up call for everybody, which is our dependence upon.
索恩伯里说，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警钟，也就是说，我们依赖其他国家，并且主要依赖中国，提供我们国家许多人赖以生存的一些化学品和原料。众议院军委会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众议员哈茨勒尔去年10月联合其他议员推出了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要求五角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全盘的审核，并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他3月初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是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假如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美国。自从第4710号决议案近5个月前报备众议院军委会审议以来，更多的议员联名对议案表达了支持，但军委会迄今为止没有对这一议案展开正式的审议。索恩伯里说，军委会还没有对该议案采取专项的具体行动，这很正常，但他预计第4710号决议案很有可能被纳入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I do think that there
他说，我的确认为国防授权法应该也可能会针对这项依赖性采取行动，不过有关条款不会像是一个照明灯开关，不会突然之间导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在国内生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国会基本处于休会状态，众议院军委会的各项立法工作也被拖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原因多种多样，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也同时受到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其原因多种多样，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也同时受到检视。中国官方的半岛网4月2日报道，4月1日，青岛市崂山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时，有3名外籍人士强行插队，遭市民谴责后，一名外籍人士当场叫喊中国人出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个外籍人士已经向公众表示道歉。官方的大众网海报新闻3月31日说，一名坦桑尼亚男子到北京后拒绝集中隔离，为了拿快递不听劝阻不戴口罩，其违规行为已遭社区通报。中国曝光在华外国人疫情下行为表现的同时，英国卫报3月30日说，中国正在出现一波恐外情绪，有中国人见到蓝眼睛的外国人就会立即走开。在华老外正在经历弦外潮流、社会尴尬、丑陋情绪以及当地中国人的嫌弃和躲避。例如，有美国人抱怨在北京一处公园和朋友散步时，发现一名当地妇女立即将自己的孩子拉走。一位非洲情侣在北京一家餐厅等了2个小时，后来服务生不经意地说，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进来。一位29岁的美国人说，在上海地铁车厢内的长椅刚坐下，一旁的妇女立即换到别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冠状病毒海外恶化，外国人在华面对怀疑目光》的报道当中说，有在华外国人被拒绝进入健身房、超市、水疗馆，还有外国人被禁止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足球场。一位在深圳的美国人和他的巴西女友准备看房买房时遭到拒绝。上述情况是维持社交距离所需，还是有别的原因？北京独立时评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下，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分内外两部分。对外，中国检疫隔离措施执行极其严格，甚至超过新加坡。
这个情况我还比较了解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是政策啊是公开的，就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更严格，这个是我们官方公开的，确实是公开的，应该是官方做的还是比较体面。当然还有一些不公开啊，这个啊，但实际上到了基层以后，其实对这个老百姓，对尤其是美国啊白人啊，最近2年美国人跟他加拿大人，因为这个大家不能说的关系嘛，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不是很开心啊，加上这个。抗疫的过程中呢，中国又确实是用中国的手段把它控制住了，大家非常自豪，是现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的时候。
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受到检视，上海政法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对外面那个洋人啊，这个讨好，那么宁争有邦不与家奴，是吧，这些好处是吧，这个也有。当然，像上海有些警方，比如说对外国人不违反交通规则，这个也很蛮狠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两种情况都有，对外国人无不正的这个照顾的，但是比例多少，3-7开、4-6开，什么5-5开，我不清楚。那边可能是个不好待的外国人吧，他到处去讲，哎呀，中国政府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有一些外国人，蛮好的。
李乐雄还说，有的外国人适应不了中国居家隔离措施，
像强制隔离这种什么的，因为总体来说封城什么的啊，这种事情一出来以后，外国人的这种他们的那种习惯是吧，可能适应不了我们这种，因为我们等于圈管了啦，圈管了老百姓都不舒服的呀，你应该必须遵守那个，他们也觉得不习惯的，你知道吧，我估计会发生一个矛盾。
卫报还报道说，好几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调说，他们的不快遭遇跟那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亚裔被殴打和咒骂的经历不能比。还有外国人表示，在中国没有感到不安全，也不会改变留在中国的决定。他们感到最不安的是在中国居住多年之后成为不受待见的人。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防止境外疫情输入的工作方式加剧了民众对外国人的嫌弃情绪。在北京的美国历史学者张志立认为，中国官媒使用所谓外国病毒的说法是有影响的，假如出现疫情反复，罪责就将落在国外进来的人身上。英国卫报报道说，一些人表示，中国当局将关注疫情的注意力聚焦于外国人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数字显示，外来输入病例的 90% 是中国护照持有者。这种聚焦显然是中国领导层试图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程坦则表示，中国主流媒体导向有问题。
主流媒体把西方做得很邪恶，你也知道，在美国知道的，炒作这个病毒是哪来的啊？使得中国老百姓呢，竟然对西方的敌对情绪，加上自身的自豪感，空前增长，就是雪上加霜了。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的病例还在不断增加。前美国官员说，这次疫情凸显民主国家合作应对国际健康危机的重要性。美国应该成立一个美亚多边防疫倡议，并将这次应对疫情有成功经验的台湾与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纳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总裁格林上星期在该中心的亚洲棋局播客中，与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就新冠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一场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中做出上述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与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同一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感到担忧。麦艾文说，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现在更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他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还与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都显示中国正试图在他们一二月时的重大失误之后，在说辞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他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下持续这种操作，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抗疫援助，那么中国将可以从他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让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疫情处理得非常糟的话。格林也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它证明 台湾和韩国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中良好运行。马爱文说，这正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与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及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很多经验的亚洲经济体，像是韩国和台湾，他们都能够把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中国与美国的比较问题。有鉴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向韩国的大规模筛检以及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是启动一个美国与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帮助那些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还在严重疫情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曲线持续攀升，台湾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其中200万片将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及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也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也在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对于包括美国国务卿及多位共和党议员有关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华春莹说，他对美国国内疫情严重感到同情，也能想象美国国内一些人基于要造锅甩锅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基于事实做出科学和专业评判。他说，中国曾经邀请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到武汉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这么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联合组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多地陆续开始实施居家令以控制新冠疫情，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再创新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报告显示，在3月22日至28日的这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660万人，是前一周的2倍，比经济学家的预测将近翻了一番。在3月21日结束的那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创下330万的记录。失业人数在这两周激增，是因为美国多地为应对新冠疫情加强了社交疏离措施，关闭学校、餐厅和商业场所，并开始陆续实施不同程度的居家令。一些经济学家说，这些措施将经济推入衰退。每周领取失业补贴的数字反映就业市场的最新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就业繁荣局面可能已在3月结束。一些经济学家说，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慷慨资助内容以及对民众申领救济条件的放宽，或将推动更多的美国人申领失业补贴。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3日。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周五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支持因疫情而遭受打击的中国经济。解封在即，武汉发出疫情警报，要求市民不要出门。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撞沉越南渔船。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周五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支持因疫情而遭受打击的中国经济。这位央行官员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五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记者会的主题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和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最先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中国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问题严重，出口市场坍塌。经济学家们普遍期待中央政府尽快推出第二轮经济纾困方案。刘国强指出，中国企业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供应链问题，企业要生产，原材料配不上，可能会有一部分行业企业生产无法进行。二是贸易管道遇阻，有些企业产品生产出来了，但订单取消了，卖不出去。他认为这两个现象都很突出。刘国强说，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跟疫情爆发前相比肯定不好看，但他认为影响是短期的，三月份情况会比二月份明显的好转。他说，下调存款利率，降低借贷成本必须谨慎，因为目前通胀水平较高，今年头两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5.3%，下调存款利率可能会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路透社援引刘国强的话说，存款利率跟普通民众关系更为直接，实行负利率就必须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目前中国银行的一年存款利率是1.5%。中国武汉当局提醒市民，目前疫情风险仍然很高，需要保持警惕。这是湖北省解除防控限制，宣布武汉将在一周后解封的决定以来，首次向公众发出疫情警报。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周五要求武汉1100万市民，除非万不得已就不要出门。武汉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之地，从1月23日以来，全市居民一直被禁足在家。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4日发出通告，从4月8日0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的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的流动。周六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叫扫墓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4月3日发出消息，中国国务院决定在清明节当天举行全国哀悼活动，深切哀悼在抗疫疫情当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新华社说，周六上午10点起，全国民众默哀3分钟，防空警报和汽车、火车和轮船的喇叭鸣响。清明节通常是人们给已故亲人扫墓的日子，不过南华早报4月3日报道， 北京今年要求人们待在家里，在网上表达他们的敬意，以限制新一轮感染爆发的风险。四月四日将是中国的第四个全国哀悼日，此前的三次分别在2008年五月四川汶川地震、2010年四月玉树地震和2010年八月甘肃山体滑坡。据德新社报道说，越南地方当局星期五表示，越南一艘载有八名船员的渔船被一艘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撞沉，这一举动可能提升那里的紧张局势。越南广义省的地方官员阮文海说，这是我们公社今年发生第一起中国船只撞沉我们的船只事件。北京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中国提出的主权声索海域跟周边国家的200里的经济专属区有大片的重合。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北京大学海洋研究所先前发表报告称，在今年二月，也就是在中国正在忙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期间，几百艘越南渔船出现在中国广东、广西和海南省近海海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高级卫生专家本星期估计，新冠病毒有可能导致10万至24万美国人死亡。此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白宫减缓病毒传播、扩大社交距离建议的执行时间延长了30天。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认为，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白宫手中不多的应对选项之一。专家们重申，快速检测对于减缓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的两名医学专家4月2号说，尽管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已经实施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关闭了学校，禁止大型集会，限制非必要旅行，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美国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数仍然很可能会高达10至24万人。专家还表示，这是真实的数字，并且承诺要竭尽全力减少死亡人数。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瑞智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看到的几项预测，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理。他说，我认为将社交隔离再延长30天的努力至关重要，应该拥护，很有可能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延长这项措施，当然我希望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但如果死亡率没有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则别无选择。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的执行主任贾平分析，美国高级卫生专家提出这一数字，可能也是一种警告方式，强调最坏的情况，以提醒公众注意。贾平说，目前全美新冠病毒感染病死率略超过2%，但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这些天有下降的趋势，按照这一比例，恐怕要有2000万至5000万以上的人感染，才会有福奇医生所说的10万人以上死亡。贾平表示，特朗普白宫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其手中不多的应对的选项之一，也显示出党派政治对有效的抗疫产生的影响。贾平也是一位法律学者，是美国德克萨斯圣玛丽大学法学院的兼任教授。贾平认为，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卫生问题属于州内的事务，居家令只能由州长们颁布，而且不具有强制的执行效力。特朗普试图宣布纽约等3个州为隔离地带的努力，就因遭到这3个州因为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的州的反对而流产。因此，大选年的党派争斗可能会使局部地区出现最坏的情况成为可能，甚至会影响美国的整体抗疫行动。 白宫提出延长扩大社交距离执行时间30天是有数据支持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塞格纳实验室对感染率进行了破解，显示在不实施社交距离措施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在5天内感染2.5人，然后在1个月内能够感染406人。将社交活动减少50%，一个月后只会有15人感染，这是很大幅度的下降。这项研究显示，如果将社交活动减少75%，就相当于目前白宫指南所推荐的那样，一个人在5天内感染不到1个人。这意味着一个月内只有2.5人感染，这将是巨大的下降。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3月底时批准了 AVID 实验室研发的快速检测手段。该测试只需5分钟即可获得结果，被特朗普总统称为闪电速度。在过去的1个多星期里，据报道，美国已经更新了6代检测方法，出结果的速度从刚开始时的2天到目前的5至15分钟。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希瑞智对美国之音说，更快速和更广泛的检测有利于缓解病毒的传播，但是几分钟之内出结果的检测目前还没有普及到美国众多的私人诊所的家庭医生手中。圣希瑞智说，快速检测对于切实拉平曲线至关重要，目前需要3-4天才出结果的测试还不够迅速。作为一名诊所里的家庭医生，我希望病人能够快速的检查，只要在诊所里等待5到15分钟，就像我们现在做快速的流感检测或者是链球菌的喉部检测一样。美国各州也相继推出了私营实验室和大学医学中心开发的诊断测试。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维恩说，新的快速测试加快了测试结果的周转时间，有助于平缓增长曲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很可能会着手解决长期以来美军对中国医药产品的高度依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曾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3月初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的药物供应跟美国的商业医药采购系统一样，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一些药品原料及成品。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对美国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星期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在召集媒体电话会议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
This has really been a wake-up call for everybody, which is our dependence upon.
索恩伯里说，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警钟，也就是说，我们依赖其他国家，并且主要依赖中国，提供我们国家许多人赖以生存的一些化学品和原料。众议院军委会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众议员哈茨勒尔去年10月联合其他议员推出了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要求5角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全盘的审核，并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他3月初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是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假如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美国。自从第4710号决议案近5个月前报备众议院军委会审议以来，更多的议员联名对议案表达了支持， 但军委会迄今为止没有对这一议案展开正式的审议。索恩伯里说，军委会还没有对该议案采取专项的具体行动，这很正常，但他预计第4710号决议案很有可能被纳入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I do think that there should be, and I think probably.
他说，我的确认为国防授权法应该也可能会针对这项依赖性采取行动，不过有关条款不会像是一个照明灯开关，不会突然之间导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在国内生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国会基本处于休会状态，众议院军委会的各项立法工作也被拖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原因多种多样，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也同时受到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其原因多种多样，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也同时受到检视。中国官方的半岛网4月2日报道，4月1日，青岛市崂山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时，有3名外籍人士强行插队，遭市民谴责后，一名外籍人士当场叫喊中国人出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个外籍人士已经向公众表示道歉。官方的大众网海报新闻3月31日说，一名坦桑尼亚男子到北京后拒绝集中隔离，为了拿快递不听劝阻不戴口罩，其违规行为已遭社区通报。中国曝光在华外国人疫情下行为表现的同时，英国卫报3月30日说，中国正在出现一波恐外情绪，有中国人见到蓝眼睛的外国人就会立即走开。在华老外正在经历弦外潮流、社会尴尬、丑陋情绪以及当地中国人的嫌弃和躲避。例如，有美国人抱怨在北京一处公园和朋友散步时，发现一名当地妇女立即将自己的孩子拉走。一位非洲情侣在北京一家餐厅等了2个小时，后来服务生不经意地说，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进来。一位29岁的美国人说，在上海地铁车厢内的长椅刚坐下，一旁的妇女立即换到别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冠状病毒海外恶化，外国人在华面对怀疑目光的报道当中说，有在华外国人被拒绝进入健身房、超市、水疗馆，还有外国人被禁止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足球场。一位在深圳的美国人和他的巴西女友准备看房买房时遭到拒绝。上述情况是维持社交距离所需，还是有别的原因？北京独立时评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下，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分内外两部分。对外，中国检疫隔离措施执行极其严格，甚至超过新加坡。
这个情况我还比较了解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是这个政策啊是公开的，就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更严格，这个是我们官方公开的，确实是公开的，应该是官方做的还是比较体面的。当然还有一些不公开啊，这个啊，但实际上到了基层以后，其实对这个老百姓，对尤其是美国啊白人啊，最啊最近2年美国人跟他加拿大人，因为这个大家不能说的关系嘛，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不是很开心啊，加上这个。抗疫的过程中呢，中国又确实是用中国的手段把它控制住了，大家非常自豪，是现在的这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的时候。
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受到检视。上海政法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对外面那个洋人啊，这个讨好，那么宁争有邦不与家奴，是吧？这些好处，是吧？那么这个也有。”当然了，像上海有些警方，比如说对外国人不违反交通规则，这个也很蛮狠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两种情况都有，对外国人无不这个造 心中不好待的外国人嘛，他到处去讲，哎呀，中国政府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外国人，蛮好的。
李乐雄还说，有的外国人适应不了中国居家隔离措施，
像强制隔离这种什么的，因为总体来说封城什么的，是吧？这种事情一出来以后，外国人的这种他们的那种习惯，是吧？可能适应不了我们这种，因为我们等于军管的了，军管的老百姓都不舒服的呀，你也必须遵守那个，他们也觉得不习惯的，你知道吧？我估计会发生一个矛盾。
卫报还报道说，好几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调说，他们的不快遭遇跟那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亚裔被殴打和咒骂的经历不能比。还有外国人表示，在中国没有感到不安全，也不会改变留在中国的决定。他们感到最不安的是在中国居住多年之后成为不受待见的人。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防止境外疫情输入的工作方式加剧了民众对外国人的嫌弃情绪。在北京的美国历史学者张志立认为，中国官媒使用所谓外国病毒的说法是有影响的，假如出现疫情反复，罪责就将落在国外进来的人身上。英国卫报报道说，一些人表示，中国当局将关注疫情的注意力聚焦于外国人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数字显示，外来输入病例的90%是中国护照持有者。这种聚焦显然是中国领导层试图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程坦则表示，中国主流媒体导向有问题。
主流媒体把西方做得很行，疫情发生以后强化了，这个其他的民族主义，包括最近这个你也知道，在美国知道的炒作这个病毒是哪来的，使得中国老百姓呢，现在对西方的敌对情绪加上自身的自豪感空前增长，就是雪上加霜了。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的病例还在不断增加。前美国官员说，这次疫情凸显民主国家合作应对国际健康危机的重要性。美国应该成立一个美亚多边防疫倡议，并将这次应对疫情有成功经验的台湾与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纳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总裁格林上星期在该中心的亚洲棋局播客中，与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就新冠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一场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中做出上述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与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同一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感到担忧。麦艾文说，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现在更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他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还与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都显示中国正试图在他们一二月时的重大失误之后，在说辞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他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下持续这种操作，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抗疫援助，那么中国将可以从他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让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疫情处理得非常糟的话。格林也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台湾、韩国、 日本和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它证明台湾和韩国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中良好运行。马爱文说，这正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与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及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很多经验的亚洲经济体，像是韩国和台湾，他们都能够把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中国与美国的比较问题。有鉴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向韩国的大规模筛检以及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是启动一个美国与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帮助那些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还在严重疫情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曲线持续攀升，台湾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其中200万片将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及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也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也在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对于包括美国国务卿及多位共和党议员有关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华春莹说，他对美国国内疫情严重感到同情，也能想象美国国内一些人基于要造锅甩锅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基于事实做出科学和专业评判。他说，中国曾经邀请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到武汉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这么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联合组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多地陆续开始实施居家令以控制新冠疫情，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再创新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报告显示，在3月22日至28日的这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660万人，是前一周的两倍，比经济学家的预测将近翻了一番。在3月21日结束的那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创下330万的记录。失业人数在这两周激增，是因为美国多地为应对新冠疫情加强了社交疏离措施，关闭学校、餐厅和商业场所，并开始陆续实施不同程度的居家令。一些经济学家说，这些措施将经济推入衰退。每周领取失业补贴的数字反映就业市场的最新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就业繁荣局面可能已在3月结束。一些经济学家说，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慷慨资助内容以及对民众申领救济条件的放宽，或将推动更多的美国人申领失业补贴。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